我们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我们要跟各位一起从十三节，一章十三节开始来看，第一章十三节。那这一段呢，一直到二章的十节，这是提到在苦难中应该要有的生活的模式。彼得前书是在讲人生所遇到的困难，在苦难里头应该如何自处。那么第一章的一节到十二节，他跟我们提到我们应该兴起对神所预备赐给我们的活泼的盼望有深刻的认识。那昨天我们就提到这个活泼的盼望它的特性是什么，那么也提到了神给我们的救恩它的特性是什么，也就是让我们在苦难中能够再一次的来坚持持守我们该有的对救恩的认识。那么我们更深刻的认识救恩跟活泼的盼望，我们就更能够从这个当中来得着坚固信心也能够得到激励。那么第二段一章的十三节到二章的十节，彼得他进一步来跟我们提到一个人落在苦难中的时候呢，他应该要有敬虔的生活那所谓的敬虔的生活，就是一个基督徒他该有的生活模式。平常我们没有落在苦难中，当然我们就需要有敬虔的生活。那更何况在苦难中的时候，更应该如此。那为什么在苦难中我们必须要有，还仍然需要有敬虔的生活呢？我们知道说苦难它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去回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让我们借着这个苦难更加的亲近神。所以敬虔的生活虽然它是一个宗教的意味很强，它就是在谈到人跟神的关系，人在神面前该有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基督徒在神面前该有的生活态度就是敬虔那更能够让我们有警醒的心，因为在苦难中虽然我们的心是受到捆绑有很多的为难之处，但是却让我们的灵性能够复兴，让我们属灵的悟性能够觉醒，所以会感觉到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更加的敬虔，那以致我们都能够与神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跟神的距离是很亲近的，就能够从神那里来支取源源不绝的动力，好让我们来面对苦难的生活所以在苦难中我们更应该让我们更靠近神。那么我们就从彼得他所谈的一章十三节到二章的十节呢，我们把它归纳有 六点需要我们去追求第一章的十三节第一点专心盼望基督显现因为前面呢彼得他一直提到一章的四节说我们可以得着一个活泼的盼望，就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那在第九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信心所得到的果效呢，就是得着灵魂的救恩。那么第十节到十二节就在介绍这个救恩的特性不管前面提到的活泼盼望的特性也好，灵魂救恩的特性也好，它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基督显现的时候 我们必然会得着。那么昨天我们也提到，在旧约的圣经里头，众先知所预言的大多数都已经应验，那剩余的部分有待在末日来临的时刻一定要终极性的把它应验。所以我们更应该要有这个信心。所以呢，在苦难中该有的敬虔生活就是专心盼望基督显现。我们读来看一下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其实这一点呢，就跟前面的勉励一致了，一样的，就是苦难中我们应该要有盼望。那现在他提到是要专心盼望，怎么样才算是专心呢？要先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约束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他在做一个比喻，就是军中当兵都有一个腰带，比较粗板的腰带，紧紧的扣住我们的腰。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使力呢才使得上力。那就表示说束腰就是你能够得到力量。那现在不是束腰，是把心约束起来。所以这个心是受到规范的。在苦难中我们很容易就发怨言。那这个怨言是从心发出的。所以他现在告诉我们，约束我们的心，规范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们的心发出怨言，反而要让我们的心呢专一的来盼望耶稣基督显现。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显现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个苦难的尽头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我们一直规范我们的心，谨慎自守，专一来盼望耶稣基督显现，那他一定会带给我们这个救恩的恩典，那就成为我们在苦难中的支持，也是得到动力。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多元价值的世界，多元追求，所以信仰不会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唯一或是专一去追求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被这个世界很多东西给分散。三四十年前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子辈，他们那一代大概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大概这个时间点他们已经吃饱饭了，那就是全家都带到教会来，有的坐那个碰碰三轮车高炸个坐牛车不然两轮的主轮车那就全家就带过来，然后回家就休息了，那隔天起来就工作工作呢，太阳下山工作完吃饱饭就到教会来。那个时候拥有的东西比较少，追求的东西比较少，但是心比较平静，没有压力，快乐会比较多。我们今天拥有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的快乐越来越少，我们追求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得少的满足越来越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苦，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重担，其实都来自于我们那个不能满足的欲望的追求。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他给我们一天24小时，大概会有分成三个八就是说有各有8个小时，工作8小时，休闲8小时，那么休息睡觉8小时。他其实是要让我们不要追求太多。那这个不要追求太多，不是说我们今天的事业做的大还是小，这跟事业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有一些人每天无所事事，也没有什么大事业，但是他就一直忙，因为他约会很多，三姑六婆 然后呢，他还约人家到什么地方去，有很多事情。那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跟人家有这些社交互动，而是说那一些会不会变成是剥夺了我们对信仰的一种追求。不管我们这个白天八小时你多么忙碌的追求，但是我们总是会想到说，我除了这些以外，我应该也要腾出一些时间作为我个人在宗教前进的生活中所该有的一个时段。所以这个跟一个人在世上他工作多久的时间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有人他能够把这些都安排得很好，那他专一去仰望将来天国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实在是很大的福气。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不能，因为我们有孩子，我们有孙子，我们有事业，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追求。那我们用一个标准来看，也就是说会不会在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当中取代了我们对天国的盼望。如果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是尽本分，但是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说，我的心不要流于变成是追求欲望，被欲望给捆绑，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取代主耶稣所要赐给我的那个永生的盼望。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目标很清楚，我们的追求会很专一，那就变成是没有一个东西来取代神给我们的盼望了。我们可以用这样来做个人的衡量。那这个多元价值的追求呢，的确会分散我们对属灵的追求。我们更应该要清楚知道我们的福分，我们属灵的满足是透过属灵的追求才获得。那在世上生活我们需要有物质，那只是满足我们的肉身需要。我们的心灵的需要呢，要透过属灵的追求。我们的心有多大，我们的心想要把整个世界都吞到我们的肚子里面。那纵使是把整个世界都给了我们，我们依然是不能满足的。因为心灵的满足并不是用世界的物质，而是必须要接受那一位创造我们心灵的神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他给我们的恩典哪怕是一点点，我们在生活中的一点点体会，我们整个心灵都满足了。我们不需要拥有整个花莲市，不需要拥有整个地球我们才满足，就算拥有整个地球还是不能满足。因为心灵是无限的空间，物质是有限的东西，那有限的东西如果去满足那无限的心灵呢？唯有创造我们心灵的神他所给我们的真理的造就，恩典的分享，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心灵。那这个呢，我们并没有去偏废掉，我们并没有产生误解，我们的追求也没有错误的目标，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每天过着我们规律的生活。我们依然有主耶稣赐给我们的世上的福分，但我们的心灵也处在平静安稳的状态。所以保罗，这个彼得就鼓励信徒，在苦难中不要忘记过敬虔的生活，其中一个就是专心来盼望基督显现。那第二个，我们看14节到16节，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就是我们的神，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底下这个引用的经文是在利未记11章的44节，经上记着说，这个是在利未记11章的44节。好，那我们来看敬虔的生活，第二个就是追求圣洁。 圣洁跟敬虔有关啊，有圣洁就表现出我们的生活是敬虔的。彼得哈，他在这一卷书里头呢，他有很多的地方都有提到圣洁。那可见在彼得他的观念里面哈，对于圣洁的追求呢，他非常看重。这个地方提到，我们为什么要来做，为什么要来追求圣洁，过圣洁的生活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宿命的儿女，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顺服顺从我们的天父，是不是要追求像我们的天父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天父是圣洁的。他讲底下讲那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是圣洁的，那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就要效法我们的天父，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圣洁的行为。我们的神是完全又是圣洁，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完全或是圣洁，在圣经里面呢，它是一个目标让我们去追求。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完成完全，如何能够真正完圣洁呢？不容易。但是我们信靠神，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目标，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到达那个目标因为主耶稣他也会帮助我们，也因着他的怜悯来扶助我们。所以我们的天父既然是圣洁的，我们今天要做宿命的儿女，我们应该要像他一样圣洁。那因为在这个彼得前书的这个受书者接收这一封信的呢，是散居在第一章第一节底下所写的，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皮推尼，这些都是在当时候罗马帝国统治的省份当中的五个地区，相当于今天土耳其的境内附近一带那这些地方其实本来就是非犹太人的地方，但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在主前722主前的586北朝南朝分别被亚述跟巴比伦给灭掉，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的以色列百姓就散居在地中海沿岸的地区，所以因此呢，虽然是在外邦地区，也有一些犹太人来信耶稣，那当然也有不少的非犹太人来信耶稣。那非犹太人呢，他们本来不受律法的约束，所以以前蒙昧无知，就是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们有很多这个暧昧的行为，按着他们自己的风俗，按着他们自以为标准的那个道德去做，那当然回到圣经是不合乎神的要求的。他们以前呢是放纵私欲，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就告诉他们，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就是不要再回到以前那个状态心要受约束，要专一的来盼望，那心有被约束的时候就不会放纵私欲。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个经节对我们来说在今天这个世代更值得我们自己来警惕因为我们受到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普世价值观，新的普世价值观就是说个人的自由、人权、民主。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现在可能读高中、读大学，甚至是国中、国小的孩子，都受到这种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种人本思想，以人为本，以自己为主，追求个人的自由、民主、人权。那什么东西都说人权，包括男女关系他说人权，包括很多的道德都把它变成是人权问题，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有很多的道德是 普世性永世性是不会改变的。那个道德的源头就是天上的神，神对道德的看法。那这位道德的源头，这位神，他同时就是将来要审判人类的审判主。所以今天我们人类所面对的困境在哪里呢？就说如果我们今天是按着自己的道德标准在生活，那将来我们是必须要接受那一位道德的源头唯一的善那一位神的审判。那怎么办？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我们被这个世界给欺骗了，所以无限上纲的去伸张人权，然后道德法律伦理真理通通被人权给践踏在地，这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必须要面对的困境啊！传道在这个地方，我们毫不隐晦的提出来挑战我们的思想。如果没有神，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恰好有神的存在，我们还是有些事情不能做，跟圣经的真理抵触的，跟神的道德标准抵触的，跟圣经真理的标准抵触的，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的神，魔鬼要怎么样让这个世界败坏呢？他跟你讲，人权、自由、民主，他就是丢给年轻人就是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一直在败坏啊。哪里来的？思想已经先中毒。思想中毒了怎么办？我们有口罩遮住那个新冠状病毒，把它摒拒在外，那我们的思想，我们头脑怎么去戴口罩戴头罩啊？那就是要圣经啊，圣经的真理来做衡量啊，来筛选啊，把它摒拒在外啊，不要被魔鬼一直在这个世界丢给我们错误的观念，有毒的思想，他在放毒啊，你在放毒啊、我们不小心年轻人接受了就为所欲为，就说打着民主什么都可以做，打着人权道德都可以践踏在地，非常可怜啊。那将来呢，神一定会审判。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语重心长，像我们这个老人啊，不好意思了，因为看起来小弟就是头发最白的，那就暂且说醉了，我这个老人啊，我垂垂一老，我们三年就退休了。我不是说很喜欢退休啊，要整天挂着说要退休，我们还是要尽本分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面对的这个困境大概会比较小。那现在呢，年轻人呢，国中、高中、大学生，我们很担心呢。我的孙子一岁多，我现在就开始在担心了，他将来的世界不晓得变得怎么样啊。现在就开始想说，怎么样让他知道，你不可以跟着世界的潮流走，跟着世界的潮流走，只能够是一昧的向下沉沦。以致灭亡、哦、那我们向上提升虽然很艰难，举步维艰，但我们知道有一天会到达天国的门口。这个世界是不断的向下沉沦，像橘子已经开始烂了、哦、我们真的忧心忡忡、啊哦、所以传道如果说这个口气有比较强烈一点、哦、请大家包容，我们真的是忧心忡忡，我不晓得这以后我们年轻人怎么办。那将来教会就要交给这些年轻人，所以、哦、思想、哦、我们这个脑筋不要灌水了、哦、只要我们的思想不滑坡，我们的办法永远比困难多。只要我们的思想不滑坡，我们心中有真理，将来的试探呢、哦、我们总是能够去解套，有真理来应对、啊、如果我们思想滑坡了，现在说听说不能讲滑坡，要滑坡，滑坡是不是改了这样、哦、那这样的话 很可怜、啊、你就顺着这世界的潮流被冲击，然后就沉沦葬身在海底、啊、所以他这个地方提到放纵私欲，没神的人啊，没敬拜神的人，没敬拜神的人，他就是放纵私欲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约束我们的欲望，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肚子饿的时候想吃饭啊，我们渴慕爱情，但是爱情是在婚姻里面，那男女关系也是要按着圣经的规范来做，那这样这个才是蒙神祝福的这个关系、啊、 两个人的爱呢才得到保障，有真理的保障，也是蒙神来赐福的、哦、所以我们希望说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真的、啊、传道是很忧心的、哦、因为现在看很多这个世界的东西、哦、一直在迷惑我们、哎、将来 我的孙子就是要读那个小学课纲啊，就是说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都可以交往都可以结婚，哇、哦！我现在就烦恼了，这一部分的白头毛就是烦恼说阿伯我孙子要读这个书呢、啊、看要怎样、啊、我们自己要不要 教孩子，我们要不要自己把孩子要自己教哦？你完全都交给学校很难啊，他课纲要改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教会的统领啊，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他很为难的、啊、说、啊、这样我哪说得出谁啊，所以有时候都请他同事来教啊，哦，那你总不能够说通通交给同事去教啊，啊，你自己怎么讲呢？违背我们的信仰良知啊！因为你讲这些，现在海西把人，海西人啊，海西人啊，真正有名，对不？那把人的囝，啊，恁家己的囡仔嘞，很难呐、啊，这个将来是很艰难的。虽然呢，求主要说，让咱免掉这款的试探，啊，恁个未使求主要说，讲啊，无你，我赶紧等于天国，可能也无遐好啦，哦。他们这病嘛是要去做啊，最好说无讲叫你当休困，还好哦。他们小块病了特别休困啊，无可能要去做挂工。所以哦，啊，那我们怎么办？忧心忡忡，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孩子的观念就是这样，所以宗教教育跟家庭教育就很重要啊、哦，一定要坚持得住啊、哦，那就是追求圣洁啊、哦。那我们再来往下看好了啊，第三个。存心敬虔度日，他特别讲到敬虔度日，我们来读一下，我们看一下哈，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啊、这个地方是提到说存心敬畏来过生活。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存心敬虔度日呢？那这里有提几个理由。第一个，因为公义审判的主是我们的父、啊、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也称天上的神，那位不偏待人的神是我们的父、啊、所以彼得说、哦、那你既然有知道这样的话，你知道说将来要审判人的主呢就是你的父的话呢，那你更应当要存敬畏的心哦。那怎么解释呢？怎么去理解呢？因为这位神、哦、他不偏待人，也就是说虽然他是我们的父，那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你是神的儿子，那不是说神就网开一面，你犯罪神就不追讨，不是。因为这位神是不偏待人的，不偏待人就是他不会，他不徇私情，他也不会说对那些外邦人、啊、就刻意的严格刑罚，他也不是说那对你信耶稣的人你们犯同样的罪呢我就网开一面，那这样的话神就失去他的公义的本性。那神是公义的，是完全公义的、哦、我们所认知的神是这样的公义的神，所以在他的爱跟公义当中，他一定取得最完美的一种和谐状态。神是爱，但是他不能违背他公义的本性，神是公义的，但他不会违背他爱的本性。神是公义的，神同时是爱， 所以他一定有完全的智慧去做一个协和。我们不需要去为神来担忧。那既然他不偏待人，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那我们今天行义，我们会受义的报应。如果我们不义，我们就会受不义的报应。他不会偏袒自己的孩子，所以时候到了呢。圣经啊，同样在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看一下四章的十七节，他更跟我们讲了一句话，我们读了以后会害怕哦。四章十七节啊，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哦，时候要到，当然就是指的末日的时候，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他将来有何等的结局啊？所以就为那些不相信的神的人哦，将来会落在神的审判中来害怕、紧张、担心。那但是他这个时候，这地方同时也告诉我们说，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也就是说，神是不偏待人的，不会因为说你是他的儿女，他就网开一面。神的审判的公义标准是一致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因为这样，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是第一个理由哦。好，那第二个理由呢？十八节到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他说的意思是说，今天耶稣基督啊，为你们钉十字架，他牺牲他的生命，才换得你们今天能够脱离那个世上的事的污秽。那我们更应该要珍惜哦，我们是被重价买回来的，我们要珍惜这个身份，所以我们要再次存敬畏的心过敬虔的生活，因为我们已经从罪里面得到主耶稣宝血把我们救出来了，所以不要再回到里头去啊。那他就稍微发挥一下哈，因为彼得跟保罗一样啊，他一谈到一个救恩的时候，他好像心里就很受到很大的感动，他就讲了说，我们今天能够被赎出来，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不是遵从那个传统，我们的祖先所流传下来一些虚妄的道德观，这个虚妄就是没有意义的人间的这种传说，或是人的传统所留下的。那他讲的就是说，像那个法利赛人啊、文士等等，他们虽然承受了这个旧约的律法的教导，可是他们添加很多人的解释啊，把它加上很多穿凿附会，很多很多的把它转移变成是一种人的吩咐，把人的吩咐当成是神的教训哦，有过多的揣摩，有过度的敏感啊。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传福音就是一直在辩驳那些法利赛人所从他们的传统误解以后附加很多的人的吩咐哦。那现在彼得说了，我们以前在那个当中其实都是自以为对的那种过度的敏感，好像现在很多人在宗教上也是这样啊，过度的敏感，像他们说 不可以杀生、哦、不可以杀生，比如说猪肉啊、鸡肉啊、什么肉都不要吃、哦、他们觉得这样就是违背他们的信仰啊。其实这个是过度的敏感，为什么呢？自己想法，自己的想法。那我们看一看空气中有没有微生物，这个水里面有没有微生物，这个蔬菜上面有没有附着一些微生物，有啊。那你不能够说看得见的鸡鸭不要杀生，看得见的不要吃，那看不见的通通塞到你的嘴巴里头， 那很多的水果很多的植物是这些动物在吃的，啊，你自己的动物在修正，那也是没有怜悯啊。那你一个脚踏下去，踏在这个泥土上，一脚就踩死了多少微生物？对呀，啊，所以就是过度敏感啊。那为什么过度敏感？因为他怕神啊，啊，怕神不知道说那个救赎的方法在哪里。而我们今天知道说，神救赎的方法是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就赎出我们，把我们从那个当中救出来，我们就不再出卖给这个罪了，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的王了。是这样让我们放心，我们安心。所以是主耶稣的宝血，所以他说，哦，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不是用钱买的哦，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基督的宝血，啊，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坦然的放心的，我们就应该过着敬畏神的生活。那他又申论一番呢，你看这个彼得就是这样，所以20节21节也是在形容这个救恩，就像前面我们讲的活泼的盼望，他后面就有很多的形容在解释活泼的盼望，谈到这个救恩，他就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哦，后面有很多的经节在形容在解释。啊，彼得也是这样，你看看20节21节也是在说明那个耶稣基督宝血为我们成全的救恩，哦，那我们再读，哦，这个是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先被神知道了，所以我们是被神预定来得救恩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抽奖抽到的，不是那个统一发票去兑奖兑的，哦，也不是说随便啊，这个用什么样的机遇的那种揣摩，哦，或者诉诸于啊不可知的宿命，不是这个样子的。是神他有用他的心意，在他的计划中，在他完全的智慧里头预先的知道，所以他就预定我们来得救恩。那借着什么样的得救恩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这个方法让我们得救恩。所以，哦，在彼得他的观念里面，所谓的预先预定或预先知道，他这个概念很清楚，前面也有提到的。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哦，我们是被神预定来得救恩的，我们已经在这救恩里面，所以我们不要离开，而我们有机会听见这个福音，我们要继续来查考。因为有很多人他们没有这个机会，有很多人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可是我们今天已经在这个当中来查考，我们也深深的体会了，并且呢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听这个福音，那我们要珍惜，我们要持守。好，那在21节，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因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也就是说，好了，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得这个救恩，他也赐给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专一来盼望他，也是神赐给我们信心的。好，那所以要存心敬虔度日。好，我们再往下看，22节，22节到25节，第四个追求敬虔的生活，彼此切实相爱。为什么在苦难中要彼此切实相爱？第一个，因为我们顺从真理。第一个原因，顺从真理，然后洁净了自己的心。那第二个原因呢，是23节底下讲的，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所以，哦，他这个地方提到的要彼此来切实相爱，是因为我们懂这个真理，我们也顺服真理，然后这个真理所带给我们的造就呢，就是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这个真理也让我们的心得到洁净，所以我们能够用没有虚假 而且是一种清洁的心来彼此相爱。好，我们再往下看，他说我们顺从真理，洁净的心，所以爱弟兄就没有虚假。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强调的这个爱呢，是没有虚假的爱。那要怎么样才让我们的爱心没有虚假呢？他说我们要顺从真理啊，我们顺从真理，我们的心也被真理洁净，那所以我们的动机都很正确，我们动机都很纯正很清洁，就能够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我们的爱心如果不够，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他还不知道说怎么样去付出他的爱心，或者是说他的爱心看起来好像很热心热切可是他的方向或是说他这个爱的表达里头呢，他并没有完全的洁净。那问题在哪里？就是还没有顺从真理。所以我们大家要先从圣经的真理来得到帮助，得到引导，就是要灵修，常常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要举开这个圣经讲习会？就是要让我们灵性的追求都是走在真理上面，不是说只有这个热忱而没有真知识，那这样在一个团体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干戈，那不容易，因为教会要讲爱心，但是什么是从真理而来的爱，我们要学一辈子。有时候我们过头了，有时候不足，有时候方向不太正确，有时候动机不太单纯，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还有一些软弱。我想我们不是存心的，只是我们有一些软弱，导致我们在观念上呢，还有一些需要修整的地方。那怎么样来修整我们的观念呢？真的要灵修。这个道理不是在台上讲讲就好，是要在我们生活中把它实行出来。那所以以后我们在爱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先想想看，我这样做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我这样做有没有圣经真理的依据，我的心有没有先从真理来得到造就，然后再从这一个已经被真理洁净的这个心发出爱来。那另外他这里提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从内心发出的，并且是从清洁的心所发出，而且是切实相爱，很热切，是非常热切的一种爱，不是应付的，不是表面的，我们花莲教会，给外界的感觉，就是说很多外地来的弟兄姐妹都会觉得说，我们花莲教会大概很有爱心的，但是我们发觉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并没有在参与其中，或者是说在这个进行这个爱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需要学习。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爱心却变成是别人的一种负担，或者是说会变成别人的一种在灵修上的一个阻碍，会不会这样，就是我们常常要去想，不容易了，那小弟不是在否定我们的爱心，而是说这是要学一辈子的，各种状况可能都有，包括我们这个地方所说的，可能有一些不够切实，有一些不够热切，有一些爱只是在表层，或者是说它并不是彼此的，都是那几个人在付出，但是很多弟兄姐妹没有付出，这样就没互相啊，没彼此啊。最好的状况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彼此互相，但是这个爱是在真理中的，不容易，我们讲真理这样就变成很笼统，可是一个人如果他有在追求真理，他总是允执其中，他总是不偏不倚，他总是能够用最合宜的态度去应对，所以那个爱就真的能够造就人，并且是没有给别人来负担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追求，我们一起来努力，因为这个要一辈子。那在23节再看23节，也是借着 我们已经重生了，所以一个重生的人被神生出来了。既然我们是从神生的，就要爱。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有提到，从神生的就会爱神，也会爱弟兄姐妹。而我们今天被耶稣基督重生，就是说从水和圣灵生的。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成为神的儿女，并且我们重生不是由于能够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这个跟上面的真理就是一样，这个活泼长存的道就是二十二节所说的真理。那整个这一段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它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真理。而且这个真理呢是不会坏的，提供给我们活泼的力量，它提供给我们非常明确的道路标准。那第二十五节最后面，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从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全的救恩，就是从这个福音入门。那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我们领受了真理，心也得到洁净了，我们就能够以着真理来实行我们的爱心。那这是在苦难中敬虔的生活。那同时也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如果有落在苦难中的，是真的很需要我们彼此切实相爱陪伴协谈安慰。那个约伯他三个朋友真的不容易，约伯在苦难中，虽然我们后来一直读到他三个朋友轮番上阵，一直一直来跟约伯辩论。那他三个朋友本来是七天七夜不说话，所以他们最美好的状态就是跟约伯在一起七天七夜，听到这个消息就从很远的地方来，而且陪他哭，陪他哭泣，静默不语。他的朋友如果是记载到那个这个段落我们就给他100分了，他们的辅导学是100分但是比较可惜就是后来一开口就开始扣分了。所以他最美好的状态就是七天七夜不说话。如果我们的言语没有比静默更好，我们为什么要说呢？结果一说就在指责约伯。我们教会里面在讲牧养，我们不太喜欢用辅导来说，因为辅导是外面的心理学，那心理学它是没有神，是无神论的。我们很多人一定会读过心理学的书，心理学是建立在没有神的这个假设上，所以心理学不会把神拉进来，心理学不会讲信仰。但是我们今天在关怀教会的信徒，这个信徒是有灵性的，这个信徒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只是根据心理学，我们不讲神不讲信仰，那这个跟外面的辅导是一样。那外面的辅导它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忧郁症的有几个是心理学把它辅导好的？很少。有很多精神科的医生他自己本身要去挂号精神科，因为他每天都听到一些人倒垃圾。那我们在教会讲牧养，牧养要有眼泪，辅导不能有眼泪。你辅导者跟被辅导的人之间不能讲情感不能套关系你啥子跟我细心不啊，给骨啊，你咋不干？这个不能套关系不能有情感，个人情感所以不能掉泪的，不能说我听你公公啊，心理医生说，那我就为你掉眼泪。那你安利这个心理医生，按照这个专业标准不合格，这是他们的要求。那我不是在批评这个外面的辅导学不好，而是因为他在这一个框架底头有这个框架的游戏规则。那我们可以用的是从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去了解这个人的心理，我们从辅导学里面有一些谈话的技巧我们可以学。如果我们觉得说话比静默好，我们就说如果我们觉得静默比说话好，我们就不要讲。那这个当中就是有陪伴同理你看这个约伯他三个朋友一开始就是同理，跟他一起哭 跟爱哭的人同爱哭、啊、哭就表示是真诚的关怀。所以在教会里面、哦、我们的牧养呢，有陪伴，有同理，也有眼泪，其中最宝贵就是眼泪。我们的牧者都会有眼泪，看到我们软弱的同龄会掉眼泪，就像如同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去爱这些羊群，不是不套关系，而是要讲属灵的关系的，要讲一体的关怀的，要讲主耶稣的爱的、哦、所以这是超越的地方、哦、那我们今天能够有这种确实彼此相爱，尤其在苦难中更需要。我们这个世界苦难太多了，我们需要一颗被真理洁净的心灵，彼此来关怀。那个关怀都是从主耶稣最纯真的爱而来，是那个已经被福音重生的人，被那个不能坏的种子来造就以后所显出的那个清洁的心。我们大家一起来追求这个，在今天这个世代里头最需要这一些。好，我们再讲一点，第五，那既然我们彼此相爱很重要，并且彼此相爱是以着真理作为基础，所以第二章的一节到三节呢，彼得他就直接的告诉当时候的信徒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你们就要爱慕纯净的灵奶，就是指的前面的那个真理，那个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福音、哦、好，要爱慕纯净的灵奶，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刚刚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渐长大，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啊、好，我们来解释这一段、啊、再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啊、因为上面提到了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并且这个爱是要顺从真理，是被真理来洁净我们的心的，所以要追求，要积极的来追求纯净的灵奶、啊、我们先讲这个什么叫纯净、啊、灵奶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它做一个比喻嘛，婴孩刚出生的时候它需要大量的吸取这个奶水，但是这个奶水一定是纯净的，你不能有重金属啊，你不能有一化学物品在里头啊，哦，你不能用那个饲料当饲料的牛奶啊，假奶粉啊，我之前不是有那个中国不是有发生一些事情嘛，哦，哇，那个孩子怎么办？哦，好，那纯净它原来的意思就是真实的，是纯粹没有杂质的。它当然这个是在讲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就是纯净的言语。那圣经在形容神的话语呢？如何的纯净呢？在诗篇十二篇里面他说，神的话语呢像在泥中炼过七次、哦、你这个金属在这个火炉里头、啊、炼过七次、哦、当然就是纯的银呢、哦、没有什么 杂质的 啊这样的道理呢我们吸收以后对我们灵性才是真正的帮助，不会中毒啊。所以不是接收这个世界的理论，不是接受这个全球化以后所谓的新的普世价值观，什么民主自由或就是强调这一些，那道德伦理 真理跟信仰通通撇一边，哇，那这个变成有毒的哦。所以最好的就是我们从圣经来领受，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懂得祷告，我们来参加教会的聚会，领会者他们有一些体会，他们也能够按着圣经的真理来解释。好，那要爱慕纯净的真理呢，它有两个步骤，一个是消极的，再来就是要积极的。第一个消极的是什么呢？除去罪恶，如果没有先把这些罪恶给除掉，我们就无法去追求或是吸收纯净的灵奶， 好，那第一节他提到，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如果我们把这里面重组的话呢，其实他这里面谈到有三个语组，三个语组呢，而且一切它是一个冠在前面的，就表示说一切的邪恶、一切的诡诈和伪善以及嫉妒还有一切的毁谤，它分成三组，分成三组。第一组就是一切的恶毒或是一切的邪恶，那第二组呢是一切的诡诈和伪善以及嫉妒，那第三组是一切的毁谤，这个毁谤是指的说话。我们要追求纯净的灵奶，先要把内在不好的东西先除掉，如果没有把这些先除掉，要吸收纯净的灵奶就困难了，就无法存在一个良好的田地，就没有办法来成长。那我们看一看这里面有解释，什么是邪恶，就是恶毒，恶毒，我们来看一下，恶毒或是恶意，就是非道德的意念跟非道德的行为。那有一些相关的经文也都有提到恶毒，所以它是一切不好的东西，可能是一种行为或是意念，这一切都要先把它除掉。那第二个东西是什么？诡诈、伪善、假冒或是还有嫉妒，这三个。那诡诈，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常常把诡诈当成是一种聪明，那圣经跟我们讲说诡诈是罪哦。那我们大家可能会想说，那什么叫做灵巧？灵巧跟诡诈之间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这样算是灵巧啊，怎么会是诡诈？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把诡诈当成灵巧。那有一个很容易作为分辨的，就是动机。我们的动机如果是正确的，是纯正的，那个灵巧就不是诡诈。那如果动机不良，你认为你自己是灵巧，其实可能是诡诈。那诡诈有话语上的诡诈，有做事情的诡诈，还有心理的诡计，这是不良善哦。而我们的神不会诡诈，我们的神是正直的，我们的神是良善的。所以如果我们的灵巧里头有良善，有正直，动机也非常纯正，那就不会变成诡诈。假若不小心，虽然是灵巧，但是它不够正直，它不是出于良善，它有具有一种不好的动机，那就会变成诡诈。不管是心里想的、口中说的，还是在我们手上所做的，圣经都把它判为是罪。我们要小心，灵巧跟诡诈有时候只是一线之隔，不要把诡诈当成灵巧。我们大概有解释过了。好了，所以如果一直诡诈的话呢，那神的纯正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正直的，正直的话语怎么进到这个诡诈的心灵呢？除掉。那假善、假冒，这个地方所说的假善就是戴面具了，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戴面具。那么在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在他们的社会文化当中，什么样的人要戴面具呢？演戏的、做戏的啦，做黑面呢、做白面呢，都戴不同的面具，所以他们以前以色列人他们在演戏的时候要戴个面具，要看扮演什么角色啊，那这个戴面具就是说，所以圣经很多地方就把它翻译成假冒为善。主耶稣在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就说你们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那个词就是戴面具。所以他们在宗教上很多的虔诚，包括禁食祷告，包括行善帮助人，在主耶稣的眼中看起来就说你们都是演戏啊，行善帮助人变成是在演戏，有这个事吗？有啊，我们今天特别多啊，尤其在花莲啊，不要讲太白啊，出不了花莲，你看啊， 有很多人把做善事当成演戏啊，他会带新闻记者啊，然后摆 pose 啊，啊，今天中午的新闻就报了，他们做多少善事，让全世界都知道，演戏，行善呢变成演戏，对，进食祷告也在演戏，对，啊，有没有用？没有用，被主耶稣一眼看穿，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哦，那像这一种态度，他怎么样能够容纳得住神良善的真理？没办法，所以要把这些拿掉。那这个嫉妒哈，嫉妒它有时候会带着纷争的意味，有时候会有一些恶毒的行为。啊，这我们看引用后面，这后面有这么多的经文，就是我们去分析出来，啊，那就把它有发现，他们是有带着纷争的。也说你什么地方有嫉妒，就会有纷争。什么地方有这个嫉妒呢？它就会有很多恶毒的事情会发生。那像这样的心田，如何容纳得下神良善的言语？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确是过着比较平静比较单纯的生活呢，我们才能够专一的求道，才能够在道中自乐，在神的话语中来得到真正满足，这是最好的一件事了。那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是毁谤。毁谤是指的什么呢？恶言或是攻击。哇，这个不容易哦。小弟也常常自我勉励啊，我的传道娘也常常会提到说，哎，恁团队大家一定讲道理哦，卖讲安尼话讲会出来就好啊。哇，他常常跟我讲，哎，他用一个信徒的身份哦，他跟我提醒，哎，你们领会者当然不是只有传道娘，说领会者哦，在台上啊。那个恶言不出恶言，我们的讲台是神圣的，所以我们不要有那种攻击的气氛在里头啊，能够用温柔或是这个优良的比较好的言语来说。那他这边所提的一切的毁谤，当然是这是带着恶意啦，而我们在台上讲到应该不会有什么恶意哦，有时候只是我们的情绪可能没有很稳定啊，或是我们很特别看重某一件事情。那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哎，说话真的要很留意哦，因为他提到说有人刻意的毁谤，那像这样的话怎么来领受神的话语呢？那这给我们想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因为他赶出那个邪恶的鬼，那旁边有很多法利赛人就说，哎，啊，这个亚述都靠鬼王的官鬼啊！啊，主耶稣就说：“哎，你这个是亵渎神的灵啊！你批评人子的工作，那另外一件事。但是现在是圣灵把邪灵赶出去，你竟然说这是邪灵靠邪灵来赶鬼，靠着鬼王在赶鬼。啊，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是在灵界上完全不能辨识的，他们是懂圣经旧约的真理的，但是在他们明知当中，他们。”因为嫉妒或者是说要陷害耶稣，所以就用这个恶言来攻击毁谤。然后主耶稣就说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将来主耶稣在审判的时候，他要以这个人的话语判他为善为义，也要以这个人的话语判他为恶。不是说只有我们做事情吗？做不好的事情犯罪当然神会追讨，但是言语，那这个又谈到今天我们要对这个世界的年轻人讲话。现在大家会讲言论自由对不对？是，大家会讲言论自由啊，所以 FB 啊什么地方什么社群 网站啊，他可以随意的发言哦。啊，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在网络上也是在骂真耶稣教会啊，在攻击教会的工人啊，在批评教会啊，很自由啊齁，很自由。但是主耶稣说以他的话语判他为有罪还是判他为义。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国家他保障我们在政治上我们有言论的自由，宪法保障我们有言论的自由，但是我们这个自由不能够去妨碍别人的名誉，我们这个自由不能去谩骂 所以虽然宪法保障我有言论自由，但并不包括攻击人、污蔑人的那些言语。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些信徒啊，他会这样想哦，言论自由啊，教会有什么不对的？我就在网络上，我就脸书就给他公开嘛，我对哪一个人不满，我就在网络公开嘛，我的自由啊，不可以这样想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审判啊，审判是根据我们说话啊，也根据我们的行为啊，所以我们要去想哦，不是自己想讲得很高兴就好哦，哇，在发表，我在这个网络上发表，让大家都知道，让全世界都知道。哦，那你骂得很高兴啊，将来主耶稣说，哎，你这个言语已经超过了哦，这不是真正在关怀教会的哦，不是真的为教会好哦，你为真的为教会好，不是这样来攻击的。那我们的说话的态度跟动机，就暴露在神的审判底下，放在神的审判底下，没有办法通过哦，哇，不简单。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哦，言语也会是一个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领受神话语的一个阻碍。好，那因为这样，所以把这些除掉，但是这是一个消极的做法。然后进一步积极怎么样呢？在二节三节就要继续追求，有了把这些都除掉以后继续追求，那就能够长进，那以至于后来就能够得救。也就是说这个纯正的灵奶呢，它就对我们属灵的生命会有帮助。恶已经除掉了，我们又能够吸收这些养分，所以当然就会长大。然后他最后有一个提醒，他说如果你们尝过主耶稣的恩典，你们就会清楚知道就是这样的。那就他就引导我们去做一种恩典领受的体验。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恩典领受这个体验了，我们都体验到神的恩典了，非常的美善。所以他鼓励我们，如果你感受到主耶稣的爱，他的恩典是如此的美善，你应该也会羡慕他要赐给我们的纯净的灵奶，让我们灵性成长。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苦难中应该要有的敬虔的生活。啊，那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继续来学习。好，我们再来。